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岛》，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哇，时间好快哦，三月份已经结束了，今天呢是4月1号，所以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诶，今天会不会有被这个给这个欺骗的感觉哈、哦？有些人可能会说是愚人节嘛哈、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绝对是真的，不是假的哈、哦，所以呢今天非常开心，在这个四月的第一天呢跟大家来见面，也跟你邀请到了一个特别的来宾哦，那是我的优秀的学弟哈、哦，政大硕专班的这个学弟，他很优秀，然后职工的博士哈、哦，那现在呢已经很就要这个拿到这个准拿到博士的学位的哈、哦，那对我们这种乡下的小孩子哈、哦、啊，小时候看到博士都要立敬正唱好立正这样子哈、哦，对他是真的是看的是真的蛮这个觉得有欲有荣焉呐、啊、哈、哦。那今天呢跟你邀请到的就是恒达这个空间智库的这个建筑事业部的副执行副总，我们的柯登耀柯副总，哎，登耀兄好。
张老师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第一次到我们的录音间来了。
是的
这个那今天呢要跟这个我们登耀兄啊，他是房地产达人齁、哦、算是专家中的专家齁、哦、这已经是准博士了齁、啊、今天要跟他请他来跟大家来指点迷津啊，来聊一聊这个已经谈了很久的虚评改革齁、哦、这个虚评改革从这个应该是林佑昌担任部长的时候就一直谈到现在都还没有真正的出这个行政院的大门哦。那事实上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买房子哦现在是贵松松哦有时候呢你花大钱买了个30平的房子，怎么进去的感觉啊就大概只有20平，甚至还不到20平哦。那剩下的10平跑到哪里去了？今天呢我们就要特别邀请到我们的柯登耀这个房地产专家呢来跟大家聊聊最近这一个非常红非常夯的虚评改革的话题哦。那到底什么是虚评呢？我们买的房子是不是买到空气，或是买的一个寂寞这个部分是不是请登耀兄先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虚评改革。
好的，那首先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常常在台湾买房的时候会觉得委屈。
对，
那因为他们的制度把很多的所谓公共设施的算在权状里面一起计价，
是，
所以一直要喊着这个所谓叫实评制。但我想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个比较真实的概念，我们把它叫做地毯面积啦。
是地毯面积、啊、
相较于这个虚评，什么叫地毯面积？
对啊，
没错， 那顾名思义就是你家里面真正能铺得上地毯的双脚能踩得到的室内轻空间，那它不包括外面的公社、
哦、大门以外的都不乖
乖，对，
压也不算，
对，而且甚至它必须扣掉你墙壁跟室内柱子的这个厚度、
哦、
这个部分在欧洲美洲或澳洲他们在买房计价的看的这个就是这种真正室内可使用的面积、
嗯、哼哼，
可是因为现在在台湾按照我们现行的法规，我们权状上、哦、在主建物登记的这个室内面积其实它是算到墙壁外缘的，也就是说你连你隔壁邻居跟公园的那个墙你都花钱买下来、
嗯欸、这个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所以呢这个权状上面虽然说写了室内30坪，可是实际铺地上去的绝对一定不到30坪嘛、哦、所以要扣掉我们讲的一些公共设施还有刚来到的阳台这些都不算嘛、哦、
没有错，完全正确。
嗯，
这个就是在台湾所谓产权登记上实际使用我们登记上的最大落差。
嗯嗯嗯。
那再加上我们前面提到的、哦、如果你没有买地下室的车位，那建设公司现在也会这个面积算在大公社里面让你来分摊、
这个很多人又更不知道，
这个就是第一个大家构成所谓的虚坪那这也是这一次为什么内政部要做改革的原因。
嗯嗯嗯，好，那这个内政部提到这样改革虚坪改革已经刚好提到了，已经经过那么多那么久了齁，那到底他们有提出什么样的一个方案齁？那我们看到他们是这样针对了几个重点，刚才我们柯耀兄邓耀兄提到的齁，第一个呢可能就是这个停车位虚坪啊，被灌虚坪这个部分，我也没买车位啊，为什么会要这个承担这个部分，所以呢停车位产权大翻转，哎，这未来的话如果说经过虚坪改革，没买车位的人就不用再跟别人来分摊这一部分的公设吗？
这里我要分两部分来说明、哦、
嗯哼，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一次影响最大一点、哦、
嗯哼，
就是以前我们在做规划设计的时候，法定停车空间它是算在全体住户共有的这个大公设里面，
对，
那改革完之后停车空间会变成专有部分，也就是说它会有一张自己的独立权状。
哦，有一张自己的独立权状，
对，但是这边我还要补充一点，
嗯哼，
那如果你是一般车位，
嗯，
那我们以往建设公司的计算车位的面积方式就是你停车位的长乘乘 1.8，
是，
那一般通常都会落在大概8坪到12坪，
哎，
一般停车位的，
对，这个大家一般的像那个印象中就是大概8坪到12坪啊，至少都会有8坪这样子哈、哦。
可是扣除这个之外，还有像垃圾停车啦，
嗯，
无障碍停车啦、哦，
对对对对，
机车停车啊，
嗯 嗯，
那这些部分它原本就是属于公社的，
是，
那这个部分它也没有办法被登记，
嗯哼。
那另外一个就是前面有提到说，停车的这个部分会被重复计算在公社里头，
对，
因为你的这个停车位里面乘以 1.8 倍我们刚刚讲的之后已经隐含了这些车道面积的空间，
嗯嗯嗯，
可是建设公司在规划的时候有算容积的部分只有地上、
哦、
地下的部分是不算容积的，
是啊，
所以这一个部分又被算入了公车一、嗯、公社
又算一次
又重复算，
嗯嗯，
那再来我们现在的地下室还有一些是属于防空避难室的空间、
哦、又有，对，
会占用到车的面积，
对，最近这个在打仗大家感受
看不见，对对，所以如果说你只是按照虚的这个概念来看停车位的话、
嗯、
它会衍生出我们刚才在登记上以及使用上的这些问题产生，
是、
哦、所以真正要克服这个停车位不是只有说把停车位的这个部分按照我们这个部分把它变成专有化就能解决，
嗯嗯，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去周延的思考了哈，不是说现在看到这个内政部的版本呢是说，哎，这个部分未来的话就是有独立权状哈、哦，那没有买车位的人家就不用摊这个部分，等于是一点点的就是使用者付费的这个概念了，
没有错、
哦、那这个部分也可以把过去很多不孝建商啊齁，他们灌虚坪灌到里面去，因为刚才柯耀邓耀兄有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一般我们的这个平面车位啊大概是8到12坪 八到十二瓶哦，这个部分大概是大家这个市场的共同的认知哦，就是从那个从一点乘一点八这样的一个得来的。可是我自己也看到哦，这几年来我一直都在关注这个停柜，因为刚好去年有一个好朋友他要买一个这个预售个案哦，那他来把那个相关的合约书拿来给我看，发现他的车位坪数，他是还特别注明哦，是平面大车位，竟然只有4.16坪。所以呢，这个我就觉得说，哎，怎么这么夸张啊？那等于是他把这个将近4到6坪
的
空间呢，都灌到楼上去。
对
啊，所以这个部分，他的公设比就比别人来得高。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说，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虚品改革的话，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把它消弭掉？
这个是一个好处啦。
嗯，
那这道好处就是刚才张老师有提到，是使用者付费的一个概念。
嗯，
就是以后只有有买车的人才需要去分担那个车位跟的面积跟
车道。
对，那如果你没有买车位，就不用再去糊里糊涂的去背上那个地下室车道的公设坪数，这等于把居住的公设跟车道的公设可以清清楚楚的划分开来，但要解决。那如果是仓储式停车，或是机械式停车
，
对，这个还要有一个配套的方案，因为
那个又不一样了，
那个又不一样了，
那个不一样了，对，所以呢，这里面光这个停车位就有很多的学问，而且呢，这个现在很多建筑业者都跳出来反对，现在看到了这个停车位的这个改革这一个方案啊，他们有提的一个论点啊，是说要买停车位的人，他未来他没有任何持分在地下室啊，可以到地下室去使用吗？或是说他必须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能使用，才能来使用地下室的空间？这个部分你觉得他们的一个说法成立吗？
我举个例子哈，
嗯，
我们刚在讨论的时候是有汽车停车位，
对，
但如果是机车的时候，就回应了刚主持人讲的那个问题，因为现在的机车停车位大多按照建筑技术规则都会设置在地下一楼，
对，
那机车停车位它是不计入产权面积的，它都是由管委会统一按照住户他的需要来申请登记使用的，
是，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变成我们刚刚在谈的，机车，那机车未来是不是也要纳入产权面积来作为登记，而不能够按照现在的这个方式，由大家共同使用？
是。
那又回过头来，当我的汽车独立的权状面积的时候，那它是可以自由买卖，
对，
还是按照现在的规定只能卖给同住户里面的人？那当它有产权的时候，它要自由买卖，那变成说，他也是专有，
是，
那也要去分摊土地池呢，所以这两是刚才回应问的这个问题，
这个是业者他们提出来，他们一直反对目前内政部看到的这个所谓的虚品改革一些初步的内容啊，他们就觉得说啊，这个部分其以为不可哈，因为可能到时候会造成刚才提到的那种障碍，就是没买车位的人他到时候怎么去使用啊？那这个部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或是我们一般的消费者可能就某种程度的会被业者的这个专业给这个或是蒙蔽吧，或是说给误导了，就觉得说那我没有买车位啊，我到时候要倒垃圾要去地下室，那我这不是就是此路不通，除非你留下买路财这样子。
对，没有错，就会有这个衍生的这些配套要去解决的问题。
对，所以这个里面好像蛮多要有去再去多方面的咨询哈，或是集思广益的地方吧。
特别是在我们公寓大厦管理条例里面，那未来管委会他对于这个虚品改革后的这个任务，他就变得更加重大了。因为一旦你这个车位没有处理好，那它形成可以自由买卖的时候，那我不是这个社区的人，他也可以自由进出了啊。不能限制他嘛。
哦，对，这个也有衍生出这样的问题。
另外就是那登记的部分要怎么改？
对，
我们现在登记车位都是一个一个在登记啊。那未来车位如果要变成平顺机方式的话，那势必登记的方式又得改，
对，
车辆的方式也得改，还有我们的相关法律里面关于这个专有跟共有的部分也得改，所以这个是一连串，
好像牵一发动全身
了，
那所以呢，这个之前我们也看到我们政大的教授，我们的陈立夫老师，他有在推一个登记法，是不是？
不动产
不当登记法，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解决刚才你提到的一些问题点？
其实不动产登记法这件事情早就应该要实施了，因为现在我们都是用登记规则，
对，都用登记规则，没错，大家都很清楚，
规则跟法的界是不一样的，
差太多。
你用一个规则的东西，类似行政命令，来去约束所有我们现在的这个权财产权的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属于你自己的财产，
对，
所以必须得让它法制化。那同时在法制化的过程当中，一并来解决这个停车怎么登记。
OK， 好，那这个我们先第一个部分呢，先聊到了这个停车位哦，它可能现在要怎么样来改革的一些方向，还有就是说它可能衍生的什么样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待会要跟各位来聊一聊的，就是区评改革的第二幅、第三幅，在管委会刚刚这个邓耀兄也有提到哈，管委会这一部分的空间要怎么样让它瘦身，还有电梯空间。怎么样乾坤大挪移，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总处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优秀的学弟哦，他现在已经是准博士哦，应该下个学期呢就可以拿到博士的学位，政大啊地震系的这个博士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让我非常推崇的一个房地产的专家。那他目前呢也是在业界哦，他之前也在建设公司待过哈，那现在有一家自己的这个算是跟这个朋友一起合伙的这个顾问公司哦，蛮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恒达空间智库哈，它是这个建筑哦，这个
建设事业部
的执行副总哦，这个 title 太长了，现在有时候这个年纪大哦，都记不清楚这样子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跟柯登要来聊一聊，就是这个虚评改革啦哈，已经谈了很久了哈。指纹都提响啊，不见人下来哈、哦。可是呢，这个对消费者来讲，事实上是具有蛮大的一个意义的，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欸，现在的房价这么高，公设比又这么高哈、哦，现在动不动就是3%、3%起跳哈，30%起跳哈、哦。那这个部分真的是买空气，或是买个寂寞这样子哈、哦、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立法院的一些立法委员的压力之下，政府也承诺要做虚评改革。那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第一个部分，内政部提出来的初步的想法，就是对停车位这一部分呢，要来做一些改革哈，让使用者付费哦，这样的一个概念。那第二幅呢，就是针对管委会这一部分哦，因为管委会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很多建设公司他们会用这个管委会空间的名义呢，广设这些公共设施啊，让你有 KTV 啊，运力教室啊，什么这个妈妈厨房啊之类的一大堆哈、哦，很多都强调20种、30种这个公共设施，可是呢，有些人根本用都用不到哈、哦。那这个部分呢，这个政府也有针对这样的地方要来做改革，特别是有一个补让这个建商呢可以稍微补回来一点点的电梯空间，所谓的这部分要。来个乾坤大挪移，这个部分我们也请这个登耀兄跟大家来详细说明一下。
好的，那在接下来的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拆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哦、第一个就是我们讨论的这个管委会空间，
对。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电梯啦，
对，电梯空间。
过去是这样，那如果大家知道这容积计算是怎么算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去理解这个所谓空间。
嗯哼，
那通常我们在盖一个房子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建蔽率跟容积率。
是，
那其实容积率大部分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我只算地面层上面的空间，以及一些必要的公共设施。
是，
那其他的多出来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公设面积。
嗯哼，
所以法规里面这些不算进去容积的额度，我们叫免计容积。
嗯，
会。被建设公司拿来做刚才这个所谓的豪华设施、嗯、包括像什么豪华健身房啊，
对，
豪华 KTV 啦、
啊、豪华交易厅啊，
游泳池啊之类的
对、
哦、那这些都会被包装成叫做管委会空间、
哦、
卖给住户来分担。
可是他们在销售的时候不会讲是管委会空间，他们就说就刚才提到那些名字这样，
对，
你看多豪华，礼拜你可以带你的亲朋好友来唱 KTV 这样子。
所以呢，这一次的改革在管委会空间，他就提出了一个叫做天花板条款。
哦，天花板条款这个部分是什么意思、啊、
那规定就是说在管委会的面积只能是你总建筑容积上限1%，就是1%、
哦、
而且不可以超过100平方公尺。
嗯、
哦、那这样建设公司就不能够再扩充这所谓的豪华公司。
哎、欸、未来就不会有这种所谓的那么多样的豪华公司了。等于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嗯。而且不只是这样，就是政府目前还提出了一个，就是 把原来在主建物里面一般电梯放到免计容积里面、那这个免计容积按照我们现在的法令规定上限是 15% 没有变大、可是如果把电梯再塞进这个 15% 的这个框框里面的话、那电梯就会可以排挤掉原来建设公司常常用来所谓灌水这些其他非必要的公设里面、所以这样子的话这几方式加起来未来预计新建案的公设比可以下降大概 5% 左右、常规我们现在在做设计、因为消防法规的改变因为结构的改变因为高层建筑的改变普遍的公设比大概在 35% 左右、那未来这样的改革完之后公设比大概有机会下降 5% 也就是说
到 30%
这样相对比较合理
比较合理
对
是吧、
那这边我们还要去考虑的就是可是这些豪华公设不做了之后、有一些必要的公设它还是会需要的
是
那以现在我们的这个人口结构朝向高龄化跟少子化、
少子化没错
那高龄化跟少子化造成的就是我的家户人口数的减少也就是说现在普遍市面上两房的这一个产品以住宅来说它会变成非常多
是
可是如果你是两房的住宅产品有一些必要的公共设施它就必须得要有
对
那以这种少子化跟高龄化两房的这个部分来说你家里就不会有很大的五房
对
变成是你以可能一天三餐有两餐都是用外送跟外卖
对没错
外送跟外卖在你大楼规划的时候管委会空间里面它就必须要有可以收送外卖的地方
是
或外送的地方
对没错你看现在有些那个管委会的空间呢、都堆了一大堆包裹这样子
对它会造成整个社区的生活品质跟居住品质 的这个不理想
是、
所以变成是这个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改变而需要提出来的必要公设
是
那我们就不能够把它当作是虚品了因为在你的生活上必须那
对生活
必须改变了
对
那其他的部分像游泳池啦健身房这个就没有必要因为现在你看外面的这一些周遭附近在台北市来说每个区有活动中心
对运动中心
运动中心然后然后又有这种类似像这种连锁式那种健身房
对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需要
那
另外就是说那我洗衣服的这个部分因为如果我的居住面积变小交通人口变少那可能未来在公共区域设置公共洗衣间这个也是必要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在虚评改革关于管委会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做另外一种配套让建设公司来考量
是那这个你刚才提到现在就是少这个所谓的少子化或是老龄化造成了很多人买房子可能也是因为房价高了他们买不起太大的空间所以呢有很多变成要在公共设施里面当成是社区里面大家的共享空间这样子那这样刚才那样的一个改革会不会就排挤到这一部分让现在很多建商他们也是跳起来反弹说那这样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再提供这边一些必要的公共设施那你觉得说他们这样的一个说法成立吗
其实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就消费者而言我需要的是比较务实的这些公共环境
对错因为我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的社区里面很多公社我辈子都没有去用过
是啊就说现在很多大型社区里面的健身房跟游泳池来讲好了健身房里面可能就是摆一台跑步机那你要去排队你永远轮不到你使用那所以倒不如我就去
外面
做
对
那游泳池对建设公司来说他又有需要设置这个救生员这个压力
是
而且他会造成这个管委会未来这个管理费用高涨
对他听说是一个最废的这个公社
对对所以就这就建设公司跟这些消费者的层面来看这个都是不必要的所以比较务实的去考量未来真正你在销售的时候需要提供哪些必要公设这个反而是一加分的效果
是可是呢现在就是业者对这个部分他们也是 完全呢就是说不可行啊。哦，那因为我也有在那个是之前在士林社区大学有在教课，我们很多学员就说，哎，现在建商哦那个公设比越来越高，是不是他们没有做公设就不会卖房子了？那未来建商房子是不是也会越来越难卖？这样子，
其实是不会的，因为就消费者真正关注的还是我买的这一个房子实际真正的使用的。假设我们是考量在同地段、同区域的情况之下，哦，那这些不必要的只会徒增我在购物上面的费用支出，它并不会让我实质享受到比较好的效益。
是，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大家消费者来讲的话，有时候并不需要太过豪华的这些公共设施哦。那这个如果说能够照刚才我们当耀兄提到的，哎，这个把这个公共设施跟梯厅这个部分呢，做一些这个整合哈，那可以省下5%的这个公共设施。如果说这个100万好的齁，哇，那这个可能就是哎省下的大概是上百万的这样的一个房的这个支出齁。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对消费者来讲实际上是蛮实用的。更重要的我想我们大家最关心的灵魂拷问来了齁，就是哎公设比降低了，那到底我们的房价会不会跌？因为现在有很多建商在反对这一次的这个改革续品改革，他们也提出来说房价不会跌啦，反而会涨这样。那到底是是是非非到底是什么样子，可不可以请灯耀兄这个专家跟大家来解析这个迷惑这样子。
好的，那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在续品改革之后，从停车位面积的计算方式，从管委会空间，从电梯一般电梯免计容积之后，感觉我的公设比下降，
是啊，
面积变少了，是不是总价应该变便宜了？
是，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有一个迷思
哦。
那我举过往我们在宇遮的这个案例，其实我们的宇遮是既平又计价，
对，
后来是既平不计价，后来是再接下来现在是不计平也不计价，
不计价都不算的这样子，
对，都不算的。
嗯，
那坪数不是变少了吗？
对，
单价有没有下降？
没有，
单价没有下降，
对。
因为总价是固定的，你的面积变少之后，反而是总价除以面积，单价变格，
是
哦，所以这个要破除迷思。如果我们用极端的来看的话，当你的登记面积越少，
对啊，
总价越低的话，那不要登记不就都不用花钱？所以不是这个概念，
是
哦，所以我们现在以前大家会骂说啊，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个不能占的宇遮？
对，鸟占的。
对，后来改革之后，房价没有跌。那关键原因是这样，因为建商它的成本有两个，一个是土地成本，
土地成本，
一个是建设的成本。那总价不变，可是账面上的实际坪数变少了，算下来反而是每坪单价拉高了。
对，
哦，所以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
嗯，
未来除了单价拉高之外，车位也会变贵哦。
哦，车位也会变贵。
对，
哦，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是车位为什么会变贵？
因为我们现在的车位都是按一格一格，
哎，
那未来
一格一格，
一格一格，一个车位多少钱？那未来如果是用产权面积来计算的时候，它还是用产权面积来算，也就
是
如果以台北市在现在平均，一坪大概均价在120万的话，五坪的车位就是600万，
对，600万。
那八坪就是，将近800万，
对，
对。那以现在台北市平均坡道的时候，一个大概350万到400万的话，等于你要多花一倍的钱了，
啊。哦，这个倒是大家比较少提到的一部分，
是，
哦，所以那算来算去，现在这一次的改革，那到底要图个什么东西啊？
其实，在续品改革这里哈，我们要看的就是在透明这件事，也就是说你以后花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在买你看得到用得着的空间，
啊，对。
那我们以往都是用得房率嘛，那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提了一个叫地毯面积，
对，地毯面积，
那这个部分就不会再让消费者当冤大头买空气，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建设公司他在计算公设比的时候，它里面是怎么算？
对，
你永远不知道这个车位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被计算到房价里头。
嗯，
所以我们如果说在续品改革 搭配我们前面所讲的我实际使用的净面积，
嗯，
我用地毯面积来计算，
是，
那这个也是现在其他世界各国的一个原本他在做的一个方式跟经济的趋势了，
嗯，是，
那透明这件事情就让消费者花钱花的心甘情愿，实实在在看得到用得着，
对，他知道他买的是什么东西，哦，不是买到空气，不是买个寂寞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我认为说我个人自己下我是蛮赞成这个改革的，可是我私底下也问邓耀兄，你觉得说基本改革事实上还是有一些你比较保留的地方是不是？
是的，因为从我们的使用习惯，从登记的这个方式的改变，
嗯，
从法令法规的这个修法，
嗯，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虚评改革之后，我们现在实价登录上面旧的还是有着一些所谓的，
嗯，
公设空间在，
嗯，
那新的这个部分当我的价格一出来的时候，
嗯，
单价被拉高了，
嗯，
那旧制的那一些登记方式跟实价登录揭露的，
嗯，
它会有产生一个实际面跟历史上的一个讯息落差，
哦，讯息落差，对 对, 对。
那另外这个虚评改革我没有提，它不是说去掉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公设35%的这面积，
嗯，
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必要有的，啊，像消防逃生的空间，
嗯，
像逃生楼梯，像紧急升降机，
嗯，
哦，像我们刚提到你使用方式的改变，必要的这些，
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再来聊聊虚评改革为什么也会让都市更新拉警报，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唉，
你在烦恼什么？
我想教小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你邀请到的是恒达空间智库建设事业部的执行副总柯登耀柯副总啊，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最近很夯的一个话题啊，叫做虚评改革啊。那虚评改革呢，现在政府是说想要推，可是已经很久很久啊，可是呢，业者反对的声浪也一直都在哈啊，所以呢，像上个月啊，三月份还听到说，这个媒体有在讲说今年要拼虚评改革哈上路，可是呢，业者还是马上就丢出来的很多很多反对的一个意见。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车位的改革啦，还有就是共啊，在这个所谓管委会空间呐、还有这个梯厅啊这个部分哦，我们的登耀兄都跟大家做了一些说明哦。那接下来呢，也是一个就是业者哦在反弹一个声面，提到了哇，这个如果虚评改革下去的话，对于我们的政府啊，要大力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都市更新啊，也会跟着拉警报齁、听说了有些案子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请我们的这个登耀兄也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但如果说这个虚评改革真的会让都市更新跟围绕这个部分的地主跟建商跳脚吗？为什么？
好的，那接下来齁、就是大家可能会关注的，那我家如果未来会遇到都市更新的时候会有什么影响？
对，
那这个部分对都更的这个杀伤力比较大。那我们想象一下齁，就是传统我们在谈都市更新的时候不外乎是两种方式，一个叫协议合建，一个叫权利变换。那协议合建就是建设公司帮你盖好房子之后，那他分走一部分的房子，
是，
然后一部分给地主。那假设他原来可以盖1000坪的房子，可是因为虚评改革之后，他可以登记的面积变少了，剩下就8坪，
就是丢罪业，
丢罪业。那说的这个部分，他还是要反映在他的成本上面啊。
对对对，
这个时候那地主们他可以分回的面积就变少了，
是
哦。所以传统在都市更新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个叫做土地平置换的这个概念，土地平转换就是建设公司在做协议合建的基础嘛。一坪换一坪已经做不到了，接下来虚评改革之后，建设公司可以分回的面积更少，那相对于会压缩到地主这边的分回条件。那如果说好，那我不用协议合建，我用权利变换好了。
是啊，
那权力变换的结果之下，刚才我们有讨论到这个虚改革完之后，在总价不变的时候单价会提高。
对，单价会提高。
权力变换的过程当中是用共同负担的这个金额，除以未来的总销售金额，才会得到一个共同负担的比例。
是，
那当我单价提高之后，那乘上我的可销售面积，是不是我的分母就被放大了？
对，分母变大，
分母变大了，那谁变少了？地主的就变少了。所以为什么这两，
所以地主就要跳脚了，
地主就要跳脚。那现阶段以台北市这个来说的话，适合建设公司就是来担任实施的这一个都更，大概已经都被得差不多了。
能谈的都
谈的都谈了。那如果这一个虚评改革一推动之后，那是不是前面建设公司跟地主的这个谈的条件几乎全部都要打掉重练，要重来？
对，要全部重来，要全部重来。
那一个都更案从开发整合到完工交屋最快的时间10年。
十年。
那其中这个开发整合的过程当中更是遥遥无期。大部分的地主都停留在 我希望能够一瓶换一瓶。
对，这个是郝龙斌时代留下来的后遗症。
那慢慢慢慢的，这个一瓶换一瓶，透过其他的奖励方式，像台北市除了一般的容积奖励之外，还可以加 TOD，还可以加防灾，甚至海沙，去尽量满足
对
原有地主的这个期望值，
是尽量把能加的容积都加进去这样子。
那好不容易建设公司跟地主之间可以取得一个比较平衡的分配条件，那一旦改革完之后，哇，那这个条件可能又要被打破了，
对，又重新来了。
那影响的就是都更更难谈，甚至于说已经在执行中的这个都更条件会被整个打掉，再重来一遍。
对，
所以建商分走的多，那地主分走的就少，分回来的面积变小。
对，
那对都更的这部分，那就要有一个叫做看看有过渡条款或者是从宽认定的这个
条件，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也觉得说，事实上也不是说完全没办法，就是可以把它切一个那个分水岭嘛，哈，或是说日出条款这样子，
对，
那不用说，这谈到已经差不多了，还不再打掉重练。那这个部分不只是建商跳脚，这个地主也都会跳脚这样子。
像我们在做围绕的这个时程奖励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地址。那未来如果说这个续评改革要实施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也可以采用类似围绕这个时程奖励递减的这个方式？那逐步逐步来调整，让建公司跟地主之间都有一个因应的一个时间段才可以。
对，所以这个部分也不是说完全像业者讲的就已经在这个事更新就完全走不通这样子哈，还是有一些可以来做配套的啦。像刚才我们一路谈那些业者一直都有些反弹哦，可是呢，大家可以静下心来谈一谈，把问题的重点到底在哪里？那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不是说完全都无解这样子啦哈。好，这个是我们聊到了这个续评改革的一些内容跟重点，还有它衍生出来的一些话题哈。好，那刚才总结啦齁，就是说给我们的听众一些这个从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这个地毯面积齁，那我们如果民众现在想要买房子看房子的话，我们邓耀兄有没有一些这个实用的这样的一个 撇步 齁，让大家可以来做一个聪明的购物者，也算是可以做一个自保术这样子。
好的，其实最后的这个关键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在续评改革之后，看的不是说你的房屋的价格，不管是单价或总价的一个变动，而是希望你花钱买的东西买得够透明，知道你买些什么。
是。
那这个时候，以后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学会看权状，而且在你的脑海里面要把它转换成我们在前面第一段讲的这个所谓地毯面积
，
对，地毯面积哈，因为地毯面积你才是实际上双脚可以站立的这个地方，
对啊，没错。
哦，那我们从几个部分来看呢，
好，
第一就是你买有车位的中古屋或新成屋的时候，那一定要问清楚地下室的车位它有没有所谓的单独的车工的建号。
哦，这个很重要。
对，如果你的车位是跟整个大楼的公设一起合并登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要去小心。算一下我们的车位面积是不是合理的分配在8到12坪或9到12坪之间。
对。
那如果这个登记面积太小，像刚才张老师提到的，他那个朋友买了车位只登记了4坪多，
是
那代表车道坪数被灌进了你的公设里面。那这个就会形成一个叫做重复计价。
对。
等于你是被多扒了一层皮。
对，一条牛被剥两次皮这样子。
是的，是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地方哈。所以这个部分也要教大家聪明的一个看权状哈。好，第二个
买房子的时候，那如果我们去买预售屋，那通常会遇到是代销。
对，
那代销会跟你讲，我的主建物，也就是我们的室内有30坪。可是我们刚说了，在登记的时候，计算的登记面积是算到墙壁外缘，共同壁是算到墙心。
是，
所以我们一般买房子的时候，大概不会自己带着尺，
很少。
那这个时候，因为关乎到的一坪的差距就是几十万到上百万，所以你带着尺去实际量一下，扣掉这些墙壁， 扣掉这些柱子之后，实际真正能铺的地毯面积是多少？
嗯嗯，
那这个时候钱才是花在刀口上。
嗯嗯，
买的明白，住的实在。
嗯嗯，
另外在配套的部分，
嗯，
才去考量说，那我的这个大楼里面，
嗯，
建设公司基于为提高消费者未来的购房率以及他给消费者的配套需求，
嗯，
公设的部分有哪一些？
是，
这个是另外我们要去考虑到的这个部分。
嗯嗯嗯，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邓耀兄哈，从他专业的角度跟大家提出来的建议，就是说你可能也要知道一下，要带把尺自己去量量看，所谓的地毯面积是到底是多少哦，这样才是真正啊实用，而且是一个聪明的购物者哈。好，那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跟啊这个邓耀兄来抬杠一下，就是说，哎，那我们刚才一路上今天一路谈下来都是虚品改革哈，那这个虚品改革，我们也刚才私底下也聊到很多像东南亚的国家日本啊，他们也都是这个所谓的实评制，所以呢像我们在消基会，我们也就主张说，那我们政府是不是可以也有一天真的实施实评制，让大家买到的就是真正的你的地毯面积，你觉得说台湾有这个机会吗？有这个可能性吗？
其实是有的，因为我们现在在使用上或者是法规上或者是登记上，这些东西都可以被实际落实。
嗯
哼，那我们讲的这个地毯面积，其实在欧美澳洲他们本来就都是这样登记的方式。
对对 对， 对、
哦、那消费者实实在在明明白白从地毯面积他每一个坪数所付出的这个单价，
嗯，
那这个是他实际可以使用的。
对，
另外建设公司他为了要让这个产品提高效率跟竞争力，愿意提供给这些消费者额外的附加的必要的这些公共设施，
是
那个才是对于建设公司来说，他本来就把它算在成本里面，不用再利用这个容积的这个调节啦，或者是公设的这个增设啦，或者是车道的这个灌水啦，
来增加
它的这个
利润
率啦，
嗯、
对，所以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应该要被进行的，
嗯哼，对，所以呢，这个部分我是个人是比较赞同，就是说我们事实上，这也许啦，实施虚品改革可以，哎，这个当成是一个过渡啊、哦，那终极目标呢，还是应该走到这个实评制。那实评制的话，消费者他真正住的就是地毯面积啊、哦，不会有一些外面他根本摸不到、看不到啊，在这个也许看得到这些公共设施，可是他不知道那个对他来什么意义或是使用的这个价值这样子哈、哦、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中想要来传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哈、哦。好，那邓耀兄今天呢，这个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个资料，也跟大家教了一些怎么 PEPPO 去当一个聪明的购物人哈、哦。那可是呢，我底下刚来跟这个邓耀兄也提到，就是说，哎，那你赞不赞成这个虚品改革？你认为说这个部分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一个空间的哈、哦？
嗯，其实我个人是赞成虚品改革的。
嗯嗯，
那用虚品改革的这个。名词可能不是那么的精确啦、
oh.
所以我们如果说未来能够落实所谓的这个叫实评制、
嗯、
就是我们真正用地毯面积来计算、
嗯、
消费者真正可以买得到的这个空间，
是、
哦、我觉得这个是赞成、
嗯、
但相对于这个现在我们在做的虚评改革、
嗯、
还是有一些我们需要去做配套的、
嗯
哦、就法规这个层面而言、
嗯、
登记的方式要改变、
嗯、
那土地登记专法这个势必得落实下来，这些不能够再用技术规则的这个部分。
是。
那同时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里面，关于这个、嗯、专有共有的这个部分的调节、
嗯、是。
那另外在我们这个使用的这个空间上，
嗯，
使用的空间上，管委会对于未来假设它权状车位是给独立买卖的时候，
嗯，
那在管理上这个部分怎么来进行、
嗯、
我觉得这个是要去充分思考的一个配套，
嗯，
不是贸然推出说哦，我现在做食品改革、
嗯、
食品改革食品制之后，
嗯，
那相应的配套都没有，消费者无所适从，
嗯，
那建设公司未来在规划上他也不知所措，
所以要有一套确的游戏规则啦、哦、
是。
那可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登记法、哦、这个不动产登记法，这个好像只有从那个我们的陈立夫老师的口里面有在讲，可是政府这部分有动作吗？
目前还只是在一个推动的过程当中，
等于是倡议的阶段。
对，倡议的阶段，但我相信未来这个势必得落实下来。那透由立法的这个层面，
对啊，一定要经过立法，
因为人民的财产权是宪法赋予的保障。它不能够用一个技术规则就这样子把它糊弄过去
，这不真的是糊弄过去。所以呢，还是要这经过立法的程序，把它变成是一个法的位阶这样子。
没有错，这样人民的财产权才能够受到充分的保障。那其他的部分，你像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它也是条例，它也是法的。那建筑技术规则，因为它是附加在建筑法底下，那只是一些技术性的层面。
是，
那这个登记的这个部分跟这个规则的这个部分要分开来。跟人民财产有关的去。让它落实法制化。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节目中第一次听提到的这个不动产登记法哈、哦，那希望说也当成是一个开端了哈、哦。后续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中持续的跟大家来沟通这样的一个观念，也希望说我们的政府的机关呢能够加速的哈、哦，在这方面把它落实下来哈、哦。那今天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这个柯登耀柯副总哈、哦，在百忙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么多专业的这个东西，把它生活化，让大家能够一听就了解。了解哈，那感谢邓耀兄，
也谢谢张老师，还有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及更多的这个房地产上面的一些相关议题。
OK， 好，那我们以后呢，看看兄的时间，我们大概会再邀他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么多实用的东西哈。谢谢邓耀兄，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